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9月11日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我怎样与摩西同在》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0911M， 历时2小时9分钟。那经过一晚上的睡眠，那今早又来到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今早能感到轻松自在。那今早我站在房间里，那看见彼得保罗投入了2毛5分钱，那我在想，我记得也是站在同一个讲台上，那时这里有个邻居 Frank 韦伯，他和我一起去上学，那我大约21、22岁，那我想是的，他已经25岁了。那当他投进2毛5分钱时，我想，哦，瞧，弗兰克快要死了，他那么老了。我想，等我到了25岁那个年龄，那我会做什么呢？那现在我儿子也投进了2毛5分钱，这是要说明，时光飞逝而过，他不等任何人。我们必须趁着白天做工，因为时候要到，我们就不能做工了。我一直很喜欢 Longfellow 写的生命圣诗，就要离别在我们身后，岁月随逝而足迹犹存。我们每个人都当趁着还能留下足迹的时候留下他们，不要浪费任何一天，而要为主的荣耀使每天都最有价值。那几天前或两个星期前的一个晚上，那主赐下异象，那我们这里的人那对异象都很清楚。那当我在肯塔基时，有个奇怪的异象发生在我身上，那我跟同行的人说，那某件事肯定要发生了。那大约早上3点钟在房间里，那我看到一个人站着站在我面前，那黑得可怕，那丝毫不像我们可爱的黑人弟兄姐妹。那这人不一样，他的身体是起皱的铁皮，张开大手上来要抓我，而我的防卫武器就是一块小刀片，但一点用也没有，靠他根本不能保护自己。那不知怎么的，那主就过来帮我摆脱了这个可怕的人。那他身上是起皱的铁皮，当他抬起手，我能看到他皮肤上皱得很厉害，就像铁皮那样来回的翻动。那我想一颗高速的子弹可能也穿不透那个可怕的壳，那壳就像某些的动物，像乌龟或什么动物的壳一样。那他追赶我，我知道这意象是什么以及他的意思。那过后在上个星期二早上大约3点钟，其他的事情发生了。那我在家里，那在房间里，一位圣者站在我面前，所说的话让我无法明白。那他与我同在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我对他说的话听得不太清楚，但他是一位圣者。他说，再过7天你也要像摩西那样站立，或摩西怎么样你也要怎么样，或是有关于摩西的什么事。那今天过了就只剩下一天，这是第6天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我知道无论是什么他都会成就这事儿。你必站立，或必须站立，或也要怎样，或者指着摩西所说的事。那对这一点我一直没想太多，我告诉我家人，告诉我几个亲人，那说我看见了这位圣者，他以人的样式来跟我说话。那后来我注意到，那昨晚我的信息，那主让我选了摩西，那今早则是讲摩西和他的继承人。那今早我要传讲的经文是关于摩西和约书亚。那这段经文约书亚第一章一直都是一段很突出的经文，我一生中还从未传讲过它。那今早我要试着传讲它。那大约2年前 我在房间里读圣经，圣灵从天降下，落在我所站的位置。有只手从上降下，把书页翻开，一直翻到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就停住了，然后又慢慢离开了。那我一直在等候这个时刻的到来，就是当我感到是神的旨意要我传讲这一点的时刻。那别忘了晚上的聚会，如果你能来也没有什么应尽的本分，那就来。那如果你们教会需要你，那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够到自己的教会去。那今早信息一讲完，我们马上去为病人祷告。我想接下来是施洗的侍奉。今晚若主愿意，我想传讲有关教会五个毫无错谬的圣经标志，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与新约教会的关系，与这个教会的关系。那诗歌崇拜从七点半开始，我尽量在八点到讲台上来，那若主愿意，我们将在九点半结束。那今天我相信这些话没有一句会不成就的，当我进到这个使命中，没有人会视而不见的，因为它太重要了。那当我们等候圣灵时，你要放下一切来思想它。在我们就近这奇妙满有恩典的道之前，我想请我的好朋友和同工李威尔博士，那请他站起来，在我们打开这道时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威尔弟兄，威尔弟兄开始祷告，之后磁带有空白。谢谢威尔弟兄向神做出充满灵感的祷告。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有太多的话要说，但看到这么多人站在墙角和大厅里等等，我相信我们正面临新一天黎明的到来。那今早要读这些的经文，那让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前九节。那在我们翻的时候，这个信息正被录下来，将被送往世界许多的地方。那我要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对那些主乐意赐给我的人说并且我若是在你们眼前蒙恩的话，那今早我要这样说，因为我希望将来他们会去到你们的会众和聚会中，是你们事先知道主神所行的事，使你们晓得真理。正如耶稣说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现在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在第五节，在这节经文的中间写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这节经文如果可以叫做题目的话，那我想稍微等一会儿，那让你们注意这一点，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昨晚我们跟以色列民从埃及一路同行，直到跟他们到了加底斯，那多大的一个教训呢？多么重大的事！我们把自然的教会作为属灵教会的预表，神在恩待自然界中的以色列民，恩待那个时候的教会，正如神从外邦人中呼召一群人归在他的名下一样，他在属灵上恩待他们，正如在肉身中恩待以色列民一样。那这两个是平行的，神向他们所做的一切，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所做出的一切反应，都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看到迄今为止这道还是完全一样的得以成就。那在肉身中他们怎样取得了一两次胜利，那就坐下来欢呼喊叫跳舞赞美神，跟教会所做的一样。那现在他们为着那条出路已经等了40年。那当我们想到神这位伟大的仆人摩西，那他是怎么出生的，出生的地方，他出生时神就拣选了他做工，那他的生活非常的艰难，那几乎活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个男孩子，他想照一种方式生活，但神的灵却引导他以另一种的方式生活。他所做的决定表面上看是多么的愚蠢，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到了宝座上，就要成为世界的继承者，然而他却选择了另一种，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或者说流浪汉。从表面和理智上看起来，这肯定是一件愚蠢的事，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功课，那些跟随圣灵的人在世人眼里是愚拙的，因为他们属于另一个国度，由另一种的方式被引导，被圣灵引导。神呢，让我和你们所有的人都这样，无论如何我们都必跟随圣灵的灵引导，留意神的应许，等候他的成就。那这就是摩西所做的，那法老也读摩西所读的同一本的圣经，只是法老以另一种的方式去看他。摩西看到的与法老看到的是同一群人，法老看他们是奴隶和抹泥匠，摩西看他们是蒙召和被选的。我看永生神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不是一帮狂热者或被丢弃的，而是神的选民，使我也能够像摩西那样为了这个伟大的教会和事业而献身。那我们发现摩西被呼召，在接受了使命之后，他就在这使命上失败了，因为他试图用自己以为最好的方式去做。因此这再次给我们教训，我们不能用自己以为最好的或别人以为最好的方式去做，我们必须用神说过的最好的方式去做。因此跟随主的道永远都是最好的，接受神所说的方式。 那他遭到失败后，那我们知道他从法老面前逃跑，进入了旷野，那在那里娶了叶提罗的女儿希布拉为妻。娶她以后，他给摩西生了一个儿子格顺。后来摩西定居下来，平静安宁地过着放羊的生活。但有一天，神听见了他子民的哀声，神纪念他与那些人所立的约。不仅如此，他还记得他有一位曾呼召和被拣选的仆人，他与这位仆人也有一个约，神永不改变他的约，他不改变他的心意，也不改变任何的事，神一直都会持守他的应许。那虽然摩西失败了，他做了错事，但是神还是持守他的约。当神呼召人去做什么时，他必须得去做，非做不可。不久前有个人问我，我们现在应该寻求用于事工的恩赐吗？那这是几个刚领受圣灵的卫理公会的弟兄问的。我说不，不要那么做，如果你那么做，神就不能用你了。我说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如果神呼召了你，他就会把你放在本该属于你的位置上。通常那些寻求的想得到什么的人，如果神赐给他们什么，他们或多或少会变得有点自命不凡的。通常神所呼召的人，无论什么呼召，他们都会想去躲避神。摩西、保罗以及其他的人都想躲避那个呼召，但我们在这里发现，不管摩西有多少失败，神的手仍然在他的身上。神呼召他出去侍奉神，呼召他尽他的使命。当约书亚听到神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对约书亚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安慰了。尽管我尝试了又失败了，神也必不离开我。那些害怕而不敢做事的人，我对他们很难有任何的信任。我宁愿遭受失败，也不愿因着懒惰而不去尝试。有一次，据说贝拉德面粉公司招聘一个人，那这人正准备签名，他的铅笔端头没有橡皮擦，那贝拉德先生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没有橡皮擦呢？他说，我不会犯错误。他说，那这样我就不能用你了，因为如果你不会犯错误，你就什么也不会做。这是真的，神不会因着你犯错误而追究你，他只追究你故意犯的罪。人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但一个准备做事的人就得准备做错，他会跌倒，他会犯错误。但如果他真的蒙神的呼召，神在他心里，那他就会再站起来。那几年前有个小伙子和他妻子来这个教会的，那今早说不定他也在这里。那他们常常唱一首歌，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歌词大概是这样的，主啊原谅我，让我再试一次，你若属于我，我也就属于你，我若跌倒或失败，让我站起来再试一次，主啊原谅我，让我再试一次。我喜欢这样，因为任何的精兵都容易受伤或受损，但如果他仍然是一名战士，而且有个目标，有个奋斗的东西，他就会站起来再试一次。任何十字架的精兵都会这么做。约书亚是摩西去世之后以色列军队的新元帅，那他曾看见摩西犯错时，神仍与他同在，摩西坚守他的使命，不管摩西做了什么，那都是摩西的职分，都是神所尊重的。他是先知，他在众先知之上，他绝对比当时的任何先知都大。 当摩西的亲姐姐因他娶了埃塞俄比亚女子而嘲笑他时，神把他们叫到一起说，你们难道不惧怕什么？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属灵的，我必在异象中与他说话，在梦中向他显现，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你们难道不惧怕什么？瞧，践踏神的子民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当你这么做时，你就伤害了神。神差派了摩西，他的失败算不了什么，神知道他的心。有一次摩西抱怨要做的事太多了，于是神把他的灵分赐给70个人，他们后来所拥有的灵并不比起初多，但唯一不同的是，同样多的灵有了更多的运行工具。倘若神愿意，他可以把全部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他也可以把他的灵分在几千人身上。有一天神把他全部的灵降在一个叫耶稣的人身上，现在他把他的灵借着教会分到个体。神持守他的使命。那约书亚这位新的勇士，现在只有两个人留下来进入应许之地的，那就是约书亚和加勒。那约书亚这位新的元帅要带领一支军队，第二次站到了伟人摩西所站立的位置上，这绝不是一个小任务。我想起今天的传道人，他们被神所召跨进了耶稣所站的足迹中，这是何等的命令，这何等的使命。但每个为神所召的人都受命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路的终点。每个传道人都被呼召去站在耶稣所站的位置，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每个受神差派的传道人都被吩咐要站在耶稣基督的足迹上，履行耶稣所履行的职责。这是何等大的命令呢？那天早上当约书亚站在那里跟神说话，他该有何等的感受啊！神说，我必不撇下你，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要消灭你的仇敌，划分地业，我必使你的道路通达。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不要惊慌，就是不要灰心，也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我必看着你过去。神赐给约书亚这位新兴起的人是何等的一个使命啊！那这里有大量的预表我们可以来讲到的，但我们要省略掉一些。那比如说昨晚讲的，就像摩西预表教会时代，他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带给他们那些的神学。摩西未被允许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曾经失败过，教会组织与宗派也已经失败了，他们无法把教会带进去。神要以他的大能兴起一个新的体系，一个跨宗派的体系，他要把教会带进应许之地。组织和宗派把他搞得一团糟，每个都随从自己的理论，每个都随从自己的思维方式，但神要用他的圣灵兴起他的众约束下来，他们将把教会带进应许之地，不再被宗派的绳子所捆绑，而是要接管他的教会。摩西失败了，他是颁布律法的，约书亚被召是出于恩典，他带着教会向前进。我们也发现约书亚知道这个使命，知道这已经交在他的手中了，神已召他去完成一项任务，他不可以失败，他小心地行在神的面前。当他把百姓召集到一起来告诉他们，神已经差派他来照管百姓的需要，他们说，我们怎样听从摩西，也被照样听从你，唯愿我们能看见跟随摩西的事同样跟随着你，你只要刚强壮胆。这应当是今天给每个重生之人的要求，如果我们奉命来跟随，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些随着信徒的神迹。就如耶稣说的， 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先前已经要求过你们，要确实让你属灵的心今早敞开来，因为我相信你们会明白我所说的话。今早我们与各个宗派的人坐在一起，来自天主教和新教的各种组织，各种不同的宗派都聚在这里，所以他被启示给圣灵充满的人，肯定的。那约书亚必须接受这个命令，百姓说，唯愿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我们就知道领我们到如今的同一个圣灵也能带领我们进去。哦，教会今早真该来看看，就会发现圣灵正在会众中做工。如果你想要一个教会的家，那在那里有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是圣灵运行在会众中间的话，这是神在末日要兴起的圣灵，将百姓带入另一片土地上，带进充满神一切祝福的应许之中，带进神所赐完全的使命或应许中。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以色列人怎样寻求那个应许之地，他们知道那地在某处，因为先前有人已经到过那里。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某处必有一片的土地，某处一定有一种的能力，因为别人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知道那一片土地就在河的彼岸，今早我们正往那里去，竭力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约书亚知道那片土地就在那里，他先进去过了，他发现了，所以他返回来后就成了见证人。神呼召的传道人不应该只是有满脑子的理论，而应该是访问过我们将要去的土地，带回神的爱和基督耶稣大能的证据，使他们的会众知道在河的彼岸有一片土地。那昨晚我们讲到他们上到约旦河边，那当我们到达那条河，它使我们分开，使我们分别出来，一旦你到过彼岸，就会有事临到你身上。那总的说来，约书亚完全晓得那是重大的使命，可是他有确据，他无所惧怕，我们可以称之为不顾一切。只要他被引到正确的路上，他可能要攻击那能将他打退的高山，但他的方向是正确的。永生神的教会也可以凭信心不顾一切无所惧怕，如果我们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话。因为神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怎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从未丢弃摩西，也从未撇下摩西，他也必不撇下约书亚，他也必不撇下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发现约书亚接受了这个使命，他知道他的责任是领百姓进入那片土地，他必须过去进入那片土地，他必须建立国度，他必须为百姓分配地业。他知道这使命很大，远超过摩西所做的，约书亚要做的比摩西要做的更多。另外他就要在弟兄中领着百姓沿边界的走，他们已经尝到甜头，他必须战胜他们，他必须让他们在行进时保持安静。今天对正在新兴起的五旬节派一帮人也是这样，他们已经尝过了宗派主义的甜头，让他们谦卑服就真的是太难了。几年前他们说，来吧，巴南弟兄，那时这施工刚开始啊，我们要建立一个组织，在某处给你盖一个纪念馆。我不是在盼望什么纪念馆，我是在盼望主的再来。 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的派别叫做春雨，搬到了加拿大，又搬进了加利福尼亚，但是他一败涂地，因为他走不长。这是为什么？他们唯一知道的事就是他们从那些东西中出来，他们摸到了一点点，但他们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弟兄，永生神的真实教会没有形式，没有信条，它是由神的大能来引导的。这大能在每个人的心里。从你弟兄旁边走过去吧，不要对他们大惊小怪，我们比他们更大，不要对他们大惊小怪，从旁边走过去就行了。那我要你们注意，一件大事发生在这里，那里有以东人、摩押人还有其他的人。那我们昨晚讲过了，他们许多人，那些人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是边界信徒，他们都在边界上。那我得在这里停一下来讲一点事儿，那不会很长，就一会儿。许多人认为应许之地是指千禧年，那不是的，应许之地还有征战和厮杀，但千禧年没有一点征战和厮杀，它指的是圣灵这些的战场。称义，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的旅程分为三个阶段。他们在称义之下离开了埃及，相信这道，他们将自己跟埃及人分别开，他们出来了，他们过了红海，击杀了追赶他们的人，这是借着血而来的成圣，消灭了人的一切的恶念。这是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但第三个阶段是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有产业在那里，他们的产业绝不在埃及，虽然神在埃及也祝福了他们。你们相信称义的路德派信徒，你们若是被招的，你们的产业就不在那里。如果你只是路德派信徒，那你也只能到这么个地步。你们卫理公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神的会，你们相信成圣的，灭绝你们心里的一切的恶念，把毒根除去，你们是属于河对面的。但对你们心中感到有某种呼召的男女信徒来说，深渊向深渊呼唤，还有一条约旦河要跨过，河的对岸有一片土地。主说你们要从你们弟兄的旁边经过，你们要从你们弟兄的旁边经过，他们靠近边界。如果你从他们旁边经过，不要对他们说什么，我已经把这山地赐给了以扫，我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了摩押人，我不要你们对他们那些改换信仰的人大惊小怪的，只要静静地走过去，你们知道你们往哪里去，不要沾染他们的习俗。摩押有一位假先知，一位主教名叫巴兰，他下来走到会众中，试图让他们组织起来，聚集到一块儿，因为他们是弟兄，但他们不是，他们是半个弟兄，但不是亲弟兄。如果你心不要与他们过不去，只要往前走，别去管他。如果你必须经过他的地，你拿了什么就付钱给他。他被预定是那样的，如果神料到或预定摩押要同以色列联合，他们就已经联合了。如果他预定以东人同以色列人一起上去，以东人就会跳起来跟着上去。但神赐给他的产业是在河的另一边，你只能让所有的路德派信徒明白，你怎么能让所有的浸信会、长老会、拿撒勒派和天路圣洁派的信徒都明白呢？不要去谴责他们，他们只知道这些，他们里边就只有这些。但对你们信的人，神的，对你们知道的人，对你们心里有东西与深渊响应的人，如果你所有的深渊都得到了满足，那么就待在原处。但对我和我全家，对我来说，有些东西超过了其他人所能看见的。在河对岸的某处有一片土地，仍然有一个深渊向深渊呼唤。我不能满足于神学，我不能满足一个好的教会，我不能满足一个好的奉兴会， 我不能满足小唐一岁的聚会，有样东西超过了他，就是那个护照，所以别去管他们，继续往前，不要跟他们争吵，让我们照经过去另一片土地。他们没有受差派跟你一起去，他们不会与你同行，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但对那些爱神的人，对那些神所召来的人，叫他们说，神赐我们这间教会，神做了这事儿，没错，神说我将这山地赐给以扫，不要碰它，但我要给你的东西不一样，过河去吧，阿们。弟兄，这是我的愿望，就是看见我的教会越过河去，进入另一片土地。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过河去到达对岸。如果起初你里面有东西的呼唤，就必有另一个东西来响应那个呼唤。仅仅定居下的牧羊对你来说是不够的，从事某种事物对你来说也是不够的，只是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册上对你来说也是不够的，因为有样东西的呼唤。这一切都在山脊的那一边，翻过另一个的山脊，都在约旦河的对岸，直到你在彼岸投入神的膀臂中，深渊必向深渊呼唤。约书亚知道这个使命很大，你注意到吗？当约书亚开始要过约旦河时，他是怎样记住他的使命吗？这律法书，借我的道，不可离开你的口。换句话说，约书亚，我不在乎各支派怎么说，别的神职人员怎么说，你要持守住这道，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不管他们做了多少大事，做了多少小事，建立了多少组织，你要持守这道，约书亚。哦，持守住这道，这道，这道，不可离开你的口。那让我再读一遍：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如果这道说做某件事，你就去做，我不在乎组织说什么，无论怎样都去做。这就是神正在等候的约束呀，不偏一分一毫，完全持守住这道，不可偏离左右，都可以顺利。哦，你以为当你在建造大教堂，给你的宗派增加一万个会员时，你就顺利了？这不是顺利，这没有使你的应许更进一步。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从神而来的，更多从圣灵而来的，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当你在想要做什么事时，你是否拿神的道来支持他呢？你是否在这道中找到自己的愿望？你是否在传讲圣经的东西？还是你像今天很多的人，太多的人来传讲人所吩咐的教义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的口就是你所说的话，不要只是读读就走开，把它说出来，活出来，教导出来。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看到这个时代的约书亚将是什么样的吗？看到属灵教会的约书亚将是什么样的吗？要跟以色列人在自然的教会中所拥有的约书亚是一样的，属灵上的教会也必须是这样。如果圣经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属灵的约书亚就会说阿们。如果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属灵的约书亚也会说同样的话，那是一样的。如果圣经那这本书这道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属灵的约书亚也会说同样的话。如果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属灵的约束啊，就绝不会偏差一分一毫。 只会完全说出道所说的话。如果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使万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属灵的约书亚也会说同样的话，他必昼夜思想，好使道路通达。我让你们注意发生了什么事儿。约书亚到了开始第一场战役时，第一次证明他是真正的约书亚。以色列人应该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些神职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那我们只要安营在这里，那等到春天或等到夏天，那约旦河水下降了再去。看来神好像把一些最愚拙的事扔在属灵的约书亚面前，在四月份带他上那里，那时约旦河水涨了三四倍，神在试炼他，看他是否真的是约书亚。任凭一切都犯了错，任凭每个人都亨通，任凭别人都亨通，任凭那些有敬虔的外貌去否定神大能的人都亨通，把你挤到后面去。但如果你知道你站在哪里，你就必站住。不管怎么样，如果全世界都拒绝你，你还是一样站得住，你不会偏离这道。约旦河水涨了三四倍，令人恐惧，样子可怕，浑浊不堪。但约书亚说，神说三日内我们要过去，那我们就必定要过去。那那些神职员说，嘿，等一等约书亚，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都很聪明，我们这里很多人是从埃及来的工程师，我们知道怎么做这事儿，所以我们要再等一段时间，等到水流清澈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渡过去了，这岂不更容易吗？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神说三日内我们要过去，我们就必过去，我们要在三日内过去。主约书亚做了什么？他把什么放在最前面？是神职员吗？不，他把道放在最前面。他说抬起那约柜，那么所有的祭司都远离约柜，跟在他后面，不要试图去引导他，让他来引导你们。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我们试图走到这道的前面绕过来，使这道符合这个符合那个。愿神祝福你们的心，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跟随着道，这道引导这条路。当约柜下到约旦河中，河水就分开，他们就过去了。他的第一场战役，他把第一位的东西放在前面。他这么做有一个理由，他有理由，因为神已经差派了他要持守住这道，让这道去做。他们在战场上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因为神已经吩咐他把约柜放在前面。约柜上去以后，接着是什么？是唱歌的和弹奏乐器的，都在战斗打响之前。哈利路亚，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今早需要的歌手、乐器、弹奏乐曲、欢呼，然后把道放在前面，先读神的道，然后战斗才打响。我们一定会赢的，必须得要赢，持守这道，不偏离他的左右，他必在患难时保守你。他有很好的理由那么做。那记住，当他越过，在他过河之前，他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那摩西曾打发一群人过去，但他们回来后引起了混乱。那注意这新的事工，约书亚从未那么做。他知道你从哪里得来1500个不同的想法，你就会有1500种混乱，但他只打发两个人去和过去那边窥探的地。那我们要深入讲一些事儿，我不要你们错过的。约书亚说，那你们过去时，我们过去要窥探的地，看看应许是不是对的，看看那地是什么样的地，看看他们怎么样能够进去。他们就过河去了，探子的名字没有记下来。当他们进入那地时，他们来到了耶利哥城。当他们到达耶利哥城时，发生了什么？他们遇到了一个妓女，一个坏名声的女人家里。我想描绘一幅图画，那可能不对，但我想借此说明一个要点：我们没有关于拉合的记录，我们只知道她是个妓女。让我们想象，她曾在一个极其穷苦的家庭长大，那名声变得很不好， 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上街卖身养活残疾的父母，她没有工作的门路，只能出卖肉体。但我的想象一直以来她都知道这是错的，她里面有东西告诉她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她知道不对。有一天她听到有一位神正在运行，她的心开始颤抖。在这伟大的运动中，她发现了一个使者，告诉她将要发生什么事。她怎么说呢？那约书亚拥有神迹，约书亚拥有与摩西完全一样的神迹。所以当他拉合并没有求看约书亚的神迹，他只是听说了。这是教会的预表，一个真教会的预表，他被拉进了淫妇的道理。今天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明天是基金会的，后天是长老会的，被拉进了淫乱里。那突然间一个小传道人进到城里，说有一位活着的神，他昨日活着今日还是一样的，他的大能是一样的，他正在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他的探子上路了。那妓女拉合，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妓女，他是今天信徒的预表，真正信徒的预表。他没有说那我听说啊，约书亚能行神迹，因为他是摩西的继承人，我想看看那些神迹，如果我能看见那些神迹我就会相信。小约书亚根本不需要显示那些的神迹，因为这个女人完全的相信，她不是另一个的多玛，她信了。那摩西的曾有神迹，她下去行了那些的神迹，但不是那些的神迹令他们到达领取之地，不是的，神迹是印证使命。拉合他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就信了。他说我们都在发抖，难怪尼哥底母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些事，我们都知道，今天世人也知道。戈培里大声的呼喊，我必须回到五旬节去。基督教协会大声呼喊，我必须回到众仙之上，回到说方言翻方言，回到神的医治和我们教会的医治者上，让神的灵自由的运行。神正在发出呼召，人们畏惧真正属神的事，说对这一切，让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消化了，那他无需看见约书亚用手或杖所行的神迹。他相信，他说我听说了也相信，现在求你怜悯我。哦，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一个多大的功课的，我祈求你怜悯我和我一家人。看看那天晚上那个拔刀自尽的罗马人，菲利比的禁足，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儿。他说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他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什么？你和你一家？肯定的，你家必与你一同得救。为什么？因为你有足够的信心让你自己得救，你也有足够的信心让你家人得救。是的，你和你家。看看拉合，拉合说请怜悯我，救救我，我不想与那些不信者一同灭亡，我不想像一只动物那么死去，我要死在耶和华的膀臂中。我相信你们的神，因为他是掌管天地的神，他行了明显的事，他使这些事儿成为真实，我从未见过的形式，但不管怎样我都信。瞧，他从未见过约书亚，只是听说过约书亚，他从未见过神，他从未见过神所行的任何事，他只是听说过，别人看见了，但他是因为听见就信了。那他说我求你是我和我父母在你面前蒙恩，他们年老残疾，我还有几个兄弟，我要为他们而相信。这两个探子传道人说，是的，他正朝这边来，我们就要夺取这地。现在如果你要他们得救，就叫他们到你家里来。哈利路亚。如果你相信，就去叫他们，叫他们来这儿，因为他们若在街上我们就不负责任，但如果你叫他们到家里来，我们就必负责任。哈利路亚。那个朱红线绳就系在窗户上，如果你叫他们到家里来，我们就必负责。 哦，弟兄们，如果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应该把亲人叫到家里，那就是今天信心的一家，叫他们进来，因为时候要到，到时必有震动临到。只有当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在家里是残卷，因为神的大能叫再次震动这个国家。是的，唯有有信心的一家人才会得救。那他们说，除非你叫他们到家里来，我们才负责。拉合让他们起誓，他们不会毁灭他和他家人。他们说，如果你叫他们到家里，他们就必平安。他就把他们从那个地方放下去，他们就走了。这位了不起的妓女拉合成了一个信徒。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读到他的历史，他在受了眷顾和转变信仰以后，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了以色列人的信仰，他的信仰改变了。他向以色列军队中的一位将军求爱，那诸位神在这个妇人身上所行的，那他们有了一个，那他们搬到伯利恒得了一个儿子，他们给这个儿子取名叫波阿斯。波阿斯娶了路德，从路德和波阿斯生出了耶西，从耶西出来了大卫，大卫出来了耶稣。阿利路亚。为什么？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从掌管天地的神的话，并信靠他。相信什么？相信神赐给一个名叫约书亚的人的使命。相信那个使命，约书亚对自己的使命有信心，就如摩西有信心一样。事情对摩西不利，看起来他多次失败，但是成功的走到底，且死在磐石上。天使把他带走了，现在让我也那样走吧，让我坚守我的使命，直到哪一天我准备离世时，我看见那块磐石立在我旁边。约书亚持守他的使命，虽然他已经神庄严的持守他，因为他持守这道。那拉合知道约书亚有这个使命，那现在别错过这个，把这些牢记在你心里。约书亚有这个使命，拉合在看见任何事之前就晓得这里，他知道约书亚拥有神的大能要夺取这地，他祈求怜悯，神就应允给他怜悯。那当约书亚进入这地后，当然我们知道拉合得救了。约书亚的另一个伟大使命是把地分给众百姓。那记住，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他们有神的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继续往前走，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你可能会撇下我，但我必不撇下你。如果你撇下我，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我必托住你，支持你，只要继续往前，只要你持守住我的道，我就必眷顾你。那他必须划分地业，有12个支派需要分地。那要是他挑三拣四，要是他喜欢加勒支派过于喜欢以法莲支派，那喜欢约瑟支派过于喜欢犹大支派，那会怎么样？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根据圣灵所启示的这道来划分地业。他按照支派分地，注意的分地是照着启示，照着辨别力，他照着神圣灵分辨的能力来分地。每个希伯来的母亲生孩子时就给他们取名，他们每个名字都是有意思的。雅各生下来时是双胞胎，他母亲叫他篡夺者雅各，但当他拥有得胜的能力与天使摔跤后，神就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一个王子。你的名字跟你的生命有关系。彼得一个渔夫，他得胜了，因他对耶稣有信心。主说，你名叫西门，但我要叫你彼得，意思是小石头。名字改变了你，你的名字跟你的出生和一生的安排有关。当这大事发生时，当每个希伯来的母亲在生产孩子的产难中大声的叫喊，就像流变，这就准确的把它定位在巴勒斯坦的某处，完全照着母亲所说所取的那个名字。那我这里都没有记下来。那 比如说刘辩的名字是牧羊人，加尔德的名字是饲养牲畜的，那比如说以法莲的意思是种庄稼的，那靠着属灵的辨别力，约书亚这位新的引导者靠着属灵的辨别力把各个支派都安置在他所属的位置，准确的划分了地业。这是今天一个很美的预表，预表我们需要一位今天的约书亚。但今天的问题是，当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后，加德想要像以法莲那样养羊，这个人想要像别人那样养点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想成为一样的。神若给一个人医病的恩赐，每个人都想要医病的恩赐。以法莲和加德他们所有人都想搅和到一块，好像一个人一样，但我们被分配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智慧的恩赐，不是所有人都说预言，不是所有人都说方言，不是所有人都是先知，但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有说预言的，有说方言的，我们想让他们全都说方言。你看到这有多乱吗？这样你什么也都干不了，像腓力士人一会儿就会一点一点的接管他们，是的。但要有一位领导者用属灵的辨别力把每个人分别出来并放在那个身体中，他们坚守岗位就会成为地上的精兵。神的赐给我们一位约书亚，神的再赐给我们一位用这道来坚守这使命的约书亚。神就是这样告诉他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因为前面有一个使命。那约书亚成了一位多伟大的引导者，他从未输过一场仗，直到教会里出了问题。当亚干取了一条金子，这不是约书亚造成的，也不是信心所带来的，这是亚干从营中取了一件巴比伦人的衣服和一条金子，但他这样行时就妨碍了整个的战斗。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弟兄，将来有一天神要来得到的是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满有神圣洁的爱，他们的心要连在一起，行事如同一人。在这一切混乱中，战斗必须得胜。卫理公会对吗？浸信会对吗？是长老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或天路圣洁派对吗？有969个不同的宗派，还不包括佛教和其他的宗教。我们都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在营中某处有一条金子，约书亚就掷枪。让我今天早上这么说吧，就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那样，如果神真是神，就让他像神一样显应。如果浸信会宗派是对的，就让我们看看他们行出耶稣基督的神迹；如果拿撒勒派是对的，就让我们看看他们行出神迹，做耶稣所做的事儿；如果五旬节派是对的，就让我们看看他们行出主所行的事儿。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约书亚的门徒说，只要我们看见神与你同行，像他与摩西同行一样，我们就被听从你。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应该说同样的话，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神迹与你同行时，我们就必与你同行，我们就必如此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就是教会应该说的，这应该是教会基督徒教会的态度。这样你们就可以建立次序，各种的恩赐和神迹，各种的同工。如果一个人有神医治的恩赐，他跟他说方言的人毫无关系，说方言的人也跟说语言的人毫无关系。瞧，我们这事工有不同的方面。那当神赐给我这使命时，我做这些事儿都是基于这个目的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没有人能使自己成为什么，神因他的恩典使你成为现在的你。我们没有办法造出自己，耶稣说谁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种呢？谁能用思虑使自己变大或变小呢？你做不到。当神赐给我这使命时，我就得发问，我说我不够格，我没受过教育，我做不了这些事儿。今早你们这里许多人仍然活着，当然神以火柱的形式下来，出现的和尚悬挂在那儿，并且说话，他说正如使徒约翰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 你的信心也将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看看所发生的事，光悬挂在那里都刊登在报纸上，他传到了美国各地和其他的国家。李贝尔博士当时正在加拿大，他记得当时的消息出现在加拿大的报纸上，我相信是这样的，对吗，李贝尔弟兄？加拿大报纸说，一个地方传道人在施洗时，有神秘的光出现在他头上。许多人说那是心理学，但有一天，神决定堵住那些不信者的口，因为这一点与道一致，引导以色列民的同样火柱，今天还是一样的。他引导着属灵上的教会，就像引导肉身上的以色列教会一样。他再次显现在批评者和检验者面前，他们拍下了照片，现在他就挂在这里，这绝无错，没有了真理。他行同样的事，在属灵上引导人们，就像过去在肉身中引导以色列人一样，他与道相一致。那神说这就是他的使命，那记住，神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使命。我想给你们描述一下，那这么来说吧，我们来这样的比喻，那这是一个小的迹象，那是这使命。现在这个角落里有一个小十字架，那在那个角落有一本圣经，而这书写的东西就在中间，那就是使命。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们，这使命就是为病人祷告。问题是我不足以做这些事，你因此而生，你的奇特的出生和生命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你将要为病人祷告。如果你让他们相信你，你的祷告也是真诚的，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是癌症。这些年来多少人读过这个，它传遍了全世界。那我说我做不到，因为我不够格来做这事，他们不会相信我的，我很贫穷，没受过教育。那这是我的发问。他说正如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来印证他的使命，你也一样，不是你将要，是你也是一样被赐予了两个迹象，其中一个是借着你的手，另一个是你将知道人心的秘密和人心中的意念。因着这两个迹象，他们就会相信你。那记住，听着，那不要错过这一点。神迹并不是使命，神迹只是指向使命。你到外面路上看到一个标志，上面说离杰弗逊维尔5英里，那里并不是杰弗逊维尔，那是一个标志，告诉你你正走在正确的路上。当摩西下去时，要是他用一根杖和他的手行一个神迹，那又怎么样？现在这个迹象也不是使命，就是摩西的一样。想如果所有以色列人都说，哎，你们所有的埃及人，所有以色列人都来这儿，我们这里有人能用手变出一种戏法，你们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人拿起杖，使杖变成蛇，来看吧，那只是一个路标，那不是使命。他们不是在等候一个路标，愿神帮助我们，他们是在等候一个拯救。这个可怜生病衰残的世界正在看着一个路标，等候着被拯救。哦，神怜悯，路标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记号来证明这使命。这就是那个新的事工，他刚刚启示给了我，为病人祷告，使人相信你，神绝不会撇下这一点，那是他的使命。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我怎么失败，我败得太惨了，我不该带着这些的迹象往前走，那不是神的旨意，然而神还是祝福了他。但我准备要离开这座山，我要过约旦河，我要实行这个使命。使人相信你，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必有两个迹象赐给你。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在等着看这个迹象。哦，本来你有瞧你按手在我身上，那你应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当高在他身上，你站在面前，他会把你心里的一切都告诉你，那是真的。那天我走进这里的医院，几个医生找不出这位妇人犯了什么病， 当医生离开病房后，这女士走到后面，站在病床边，他们说在我身上找不出得了什么病。他说，伯拉弟兄，你能告诉我？我说，你若相信我就能。他说，我信。圣灵说是这样那样的问题，完全是那样，看看是否是那样。这是 Judy Cass 的一个会众。但那里有一个妇人说，我的后背，他说他们找不出什么毛病。我说，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他说，我信。我说，这件事发生在六月初，他们试图说服你，试图给你做腰间盘突出的手术，那不是那样，他是神经萎缩。当你在麦克斯白灵超市工作时，因为抬重物就得了这毛病。他说，我想起这病是什么时候的了，现在我想起来了，这病没有医治的，只是指向着使命。不要再依靠路标了，让我们继续走到城里去，让我们离开这座山，让我们到城里去，让我们过约旦河。我曾犯过错，我做过错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这种方式来给这些讲道打下基础。因为主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被照样与你同在。当时那只手降下来，手指着同样的经文。很长时间我都在纳闷，因为我不知道这使命是什么。我在寻找一些在那以外的超自然的事。神不会丢下他的使命而走开，神赐下这使命，他就必定还是使命。但所有五旬节派信徒都喜欢迹象神迹，他们喜欢看神迹。圣经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但这个使命是为病人祷告。有成千上万的人，我无法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都渴慕看神迹，他们都渴慕看到迹象。那天我正致力于运行着事工，有个人走到台上说，那伯兰弟兄，等一下，我的病例很不同，我真的要知道一些事儿。我说，乔医生可以给你检查。我不想检查，我现在就想知道，我的病例很不一样。我说，乔弟兄，我不愿意这么做。那进入他的心中，那接着你知道圣灵就，那他说赞美主，那是对的。我说，你们其余的人现在过来，让我为你们祷告。那当我那么做时，你知道下一个怎么说吗？我的病例和他的一样重要。然后大约六到八个人，我就得结束聚会，几乎要了我的命。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对我来说是这样？这是因为我做错了。那个仅仅是指向使命的路标，那不是使命。这路标定满了全世界，各种语言的，非洲、印度、亚洲、欧洲，世界各地，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了解那个路标。我准备要离开这座山，我要继续前进，过约旦河。我要多明白那边的事，使我的信心在那里提高到一个地步，我因为被人祷告，他们就能得医治。注意，神又把它交还给人去做。你生来就是要为病人祷告，只要你能使人相信你。我说，他们不会相信。他说，我要赐给你两个迹象，为此他们就会相信。那注意，这两个迹象已经使人重振了精神，但他们是路标而不是使命。使人相信你受差遣为病人祷告。那当人们进入队列里接受祷告时，一旦有人完全切到点上，等他们切到点上后，我才能做点什么。当他们切到这个点上，我就能说，我给你。那孩子莱特，我想他今早也在这儿，就坐在那儿。那当我们看到那些松鼠后，他是第一个信的人，他知道有关于这方面的使命。当时明显有七次神造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是同一位神，他能为亚伯拉罕造出一只公羊，使得确信自己的使命。他还是同一位神，能造出一只松鼠，因为这正是我需要的。那可爱的海德莱特当时正坐在房子的后面，他内心远离世上的事，他相信了。他说，庞大的弟兄，这绝对是事实。他不单是在这里说出来，也是神从他心里说出来的。我说，海蒂，你愿意什么就求什么，我必把它给你。他说，我该求什么呢？我说，你有年迈的父母，就坐在这儿。你有一位残疾的姐妹，她仍然坐在轮椅上，你可以为她祈求，你可以为你父母祈求。你贫穷，没有什么钱，你想要什么就求什么。他说，但我不知道要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两个儿子得救。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两个儿子给你。他们两个都信主了，他们爱主耶稣，两个人都奉主的名受洗了，天天全心的侍奉神。艾德多尔顿就坐在这儿的某处，那在这下面，他对孩子有同样的愿望。在一场聚会中，我看见八九百人，可能上千人，在一场聚会中一个个的走过讲台。那接着你知道，我上去为他们祷告，那肯定的，他们都好了。后来有个患白血病快要死的小女孩过来了，那当然我知道孩子得了什么病，我没向任何人说一句话。但孩子走过那里说，我说小宝贝儿，我把你心里想要的赐给你，你得了白血病，我奉主耶稣的名把你的医治给你。我转向听众，我说，我挑战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带这个女孩到医生那里去，给她做个检查，看看她还有没有一点白血病的痕迹。为什么？那个孩子就像介里拉河那样，一听见他就完全相信了。然后神借着他的灵又转过来说，这就是他。几百人经过了讲台，据我所知什么也没得到，我只是为他们祷告。你若能信，这一点又回到人们当中，这使命已经赐下了，那是起初的使命，路标已经立起来了。那如果你能相信，如果你相信神差遣我到世界去为病人祷告，我就能为你做出信心的祷告。只有这样事情才能成就。神永远不可能撇开他的使命。我亏欠了他，大约有14年，我所做的就是直接辨别人心的意念。那世界各地有几万次，我猜想有差不多上百万了。我问你们一件事，他曾有一次落空过吗？没有，先生。如果路标没有落空过，那么这使命就更不会落空。如果这迹象，这次一点的部分，如果路标指向城市，如果他告诉你城市在那里没错，那么当你到达那里，城市就一定是在那里。这就是那使命。现在我的事工正在改变，它已经改变了，仍然会有辨别人心的事。当我感到神要我说出来时，那这种事仍然会发生。但在那之前，我要为病人按手祷告，照着他吩咐我去做的，执行我的使命。我为此已经等了很久了，但我现在相信我们正准备夺取应许之地，正如那里有应许之地一样肯定，那里也必有拉哈在等待，那里必定有全心相信的人在等待。你能明白吗？对这点已经明白的请举手。多少相信的绝对是符合圣经的，那正是神所说的，这是那个使命，这些是指向那使命的路标。那我挑战任何人告诉我，在这些磁带所到的世界各处，不管他们传到哪里，指给我看主在台上，在任何的意象中，或在任何的事上所告诉我的，有哪一次落空过。这些事都完全照着他所说的成就了，准确地告诉了每一个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所有相关的事，他们从哪里来，以及所有他们应该做的事，对医治的事，每次一说出主如此说，他都那样的发生了。如果你知道有一例是落空的，就让我来知道，我便就查找磁带把它找出来。在这12或14年之久，他从未落空过，他从未落空过，因为他不会落空。迹象是神所赐的，他不能落空。在神赐下迹象前，他先赐下这使命。在有迹象指向这使命之前，在有路标指向城市之前，必须先得有可以指向的城市。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必得到。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位叫他起来。那我自己曾过多的依靠路标，主要在我为他们祷告之前，求你将这些显给我看，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这是何等的悲哀。我请求会众原谅我，请求全世界正在听着磁带的会众原谅我，我曾犯错了，我绝不该像那样去执行使命。一开始主的使命就不是那样，那是指向使命的迹象， 我本该去为各处的病人祷告。那你看他又再一次交还给人去做。如果你相信神要成就这使命，这点就在这道中，他跟道完全一致。我说了这使命，那我用手指在这里画一个拱，一道彩虹，那是神与人立的约。他与人类立了一个约，他不再用水毁灭这地了，他也与每个使徒立了一个约，与先知立了一个约。在15年前，那1937年，我猜是1937年5月7日，神与我立了一个约，说你生到这世上来，特要为病人祷告。你若能使人相信你的话，我的心一直装着众人。你若能使人相信你，在祷告时真诚，就没有什么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我带着真诚和脸上的惭愧这么说。如果有谁应该有信心，那就是我。我看到神所行的事，他领我出来的地方，我从山沟里被砍伐出来，我看到我过去生命中主所行的事，看到我站着说一件事时，神很快就下来，这时他就是真理。几年前我告诉过你们，有个天使的树丛中临到了我，当我只有3岁时，有个光像一个旋风的树丛中旋转，告诉我永远不要吸烟喝酒或做别的事，因为我长大后有一件工作要去做。你没有权利怀疑他，你没有权利，但你可以怀疑他。当时在这里的和尚主降临下来，证明他自己就在我们所站之处的上空。你们今早坐在这里的人，很多人当时也站在那里，也在场。你们很多人知道那事实，你们很多人还记得当时的使命被赐下。他说去吧，事工要去到全世界，一场复兴将开始，一场复兴将来到，因为以前从未有过。那现在这场复兴仍然在世界各地进行，全世界到处都有大型的医治聚会。而我从一个卑劣的小人，我说这句话不是不尊重我坐在这里的父母，不是不尊重我坐在这里的母亲，或我过世的父亲，他的葬礼还是在这讲台上做的。我生长在一个一团糟的家庭，你们知道这点，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我父亲酗酒，神拣选一个酒鬼的儿子，用他的血将我洗净。当我上街想跟人谈话时，去跟某人说说话，他之所以跟我谈，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谈的。那若人走过来，不管是谁走过来，他们就不理我了，因为我是个酒鬼的儿子。我自己教会里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事实，他们给我起了个前所未闻的绰号，像一只动物的名字什么的。有一次城里的人甚至对一个来过我们家的人说，你想跟那样的垃圾交往吗？哦，但神呢，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血，我还怎么能走下去呢？我没受过教育，没什么特长，什么也没有。不久前我告诉妻子，想一想当时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是什么滋味。我爱他们，他们却不听我讲。我记得读一本书时去上学，那天我送孩子们上学，我可以给他们买书本等东西，我多么感谢神。我上学没有鞋子穿，头发垂到脖子上，没有衣服，只有一件破外套，里面的衬衫都没有，甚至没有一支铅笔或一张写字的纸。我不得不向人要一支铅笔，讨一分钱的铅笔和一张纸，把黑板上的几个问题或别的东西记下来，什么也没有，这是不公平的。那我记得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亚伯拉罕林肯从一条船上下来，我想是在新奥尔良，他站在草场上，看见一些黑人小孩光着小脚站在一头老奶牛躺了一整夜的地方，把地里的霜扫掉，他们站在那里唱着，你有鞋我有鞋，神的每个孩子都有鞋。当他从船上下来，他看见了在一个牛棚里站着一个健壮的高个子黑人，他可爱的妻子手里抱着婴孩在哭泣，人们正要拍卖的，用他跟块头大的女人配种，生出块头更大的奴隶。林肯像这样握紧双手，双拳打在一起，他说这是错的，有朝一日我要抨击这种事，即使他会夺去我的命。这事夺去了他的命，但他抨击了这种事，并且废除了他。我说这种醉酒错误的生活不对，有朝一日我要抨击他。当时我有那样的名声，怎么去抨击他呢？没有人跟我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自己的使命有疑问。没有人关心我，除了我在这里的家人外，别处的人都不认识我。因着神的恩典，我不得不离开家，我甚至无法待在家中，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打来电话， 各种各样的人，当权者、君主、国王、大人物、商人、传道人，从世界各地打来电话，电话电话电话，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是什么做的？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的灵魂，就像亚伯拉罕林肯的血把奴隶的枷锁从黑人身上除去一样，耶稣基督的血也将罪的枷锁从我身上除去，他将一个比动物还低贱的名从我身上除去，赐给我一个新名，成为他的恩典之子。今早我已准备好到约旦河去，我已准备好站在我的使命上，我爱着们，我迎合他们，主来造访我，意象一个接一个，我都来不及讲，你知道他们都写在这些书的后面。主说你过多的迎合人了，要与我同行，你要独自而行，你太过强调这些的迹象了。我不知道剩下的事是什么，但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到了，当我看见那只手降下来，指着约书亚记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被照样与你同在。我今早相信了，从这一天开始，我要在我的使命中侍奉神。他要显示给我神迹，或显示给我异象，他可以显示他们给我，即使他没有，我也绝不会站在人们面前试图让他们的信心再从我身上拽出什么东西来。我会为病人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然后让他们走。如果他们相信这使命，神还是一样真实的，他带领我到如今，就像他带领摩西一样，就像他带领约书亚一样，所以他的带领还是一样的。我谦卑的祷告是，神啊，原谅我，让我站起来再试一次，主要帮助我，让我引导这群人站在神的道中，这样我们就能上到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被神所赎的伟大教会，将在那里得救，不再犯罪。这是我今早的愿望，信靠他而活，信靠他而得医治。我是奉主的名对你们说话，让我们祷告。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善恩赐的赐予者，主啊，愿你的怜悯与恩典先临到你的仆人。我在你面前犯了错，滥用了神的东西，因为人要从我身上拽出这些东西。主啊，我祈求你，主神的，从这一刻开始，主啊，用你的圣灵来掌管我。我全心的相信，在我的不信上帮助我。当男女会众上来接受代祷时，只要你给我生命气息，我就为他们祷告。父，在他们接受代祷时，让他们能够相信。愿你所赐给我的这个使命，愿我能带着他去到全世界。当我去到定好路标的某处时，愿他们知道那仅仅是指向这个使命，愿他们有信心。主啊，我将不再等候某个迹象或什么来告诉我某件的事儿，或那人会不会好起来等等，我要用自己心中的信心去迎战仇敌，我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去迎战仇敌。在基督的宝血面前，他必站立不住。那如果这一切都正确，都被证明是对的，主啊，当我为病人祷告时，你也必医治他们。这是你的道，这是你的应许，这是我渴望做的事，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主啊，赦免我的罪，因为我没顺服你，我不知道要做其他的事，若我做了，主啊，他还没有向我启示或显明出来，现在是时候了。我知道我站在那里，我知道我的使命，日日夜夜我绝不让这道离开我的口，我一直都靠他站住，主，我靠他站住，告诉人们，这若不是神的道，我便对他怀疑了，除非这是神的道，不然我就什么也不传，什么也不做。但主要我累了，一直在同一个点上踩来踩去，就像昨晚我说的，40年在旷野，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的神祝福了，生养孩子，牧养羊群，牲畜牛群和所有的一切，真的你已经祝福了他们。但有一天你说，你们在这山上的日子已经够了，哦，要往北上去，过约旦河。真的，今早我要出发了，我要离开这些路标，因为它指向一片更好的土地。我可能会跌倒，我可能会经过亚玛利人，我可能会经过赫人和迦南人，我可能得经过对我自己的评论。主，我只要继续往前行，我知道那边某处必有一块土地， 我们可以到达某处某种景地或某个地步，你会在那里应允我们的祷告，凡我们祈求的都必蒙应允，甚至癌症也无法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我知道这是事实，主要这是我所信所等候的。今早我将自己交托给你，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磁带有一段空白，那这磁带已经不录了，因为它要去到全世界。这是从我心里发出的。教会啊，你们能明白了吗？神绝不能说了什么又背弃他，他的道是绝无错谬的，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一直以来他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乔氏出于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而不是神迹。耶稣说，你若能信我就能做，你若能信我就能做。那如果神赐给我力量为你做出信心的祈祷，那他也应许了并印证这是真理。你现在信吗？无论我求什么都必得着。你若能信，你若能使人相信你在祷告时真诚，就没有什么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姐妹，如果我曾想要真诚，那就是现在，在我所有的错误都显出来后，我所要的。我先前传讲这些信息的原因，是因为神在那里显明他是大有怜悯的。一个像摩西这样伟大的人，他也犯过错，后来约书亚出现了，他也犯过错，但神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两年前我看到神向我指着那些经文，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看你的错误，他知道这个时刻要来，现在就是了。瞧，他又回来了，因为神绝不会离弃他的应许。你们得救是因着信，多少人知道这点？不管有多少好人为你祷告过，多少好传道人向你传过道，但你必须拥有你自己的信心，是你得救，对不对？是你自己的信心。我不在乎你听过多少篇好的讲道，参加多少个好的教会，是你自己个人的信心才能救你。不管你哭得多大声，祈求过多少次，喊过多少次，在灵里跳过多少舞，你只能靠自己的信心得救，对不对？你得医治也只能通过这途径。如果神赐给人，赐给传道人一个信心，这传道人传讲救恩，给出一个信心，你看到的信息是真理，神就会用他的道印证那是真理。那么当这医治的恩赐被这道和天使所证实，带来两个迹象，绝无错谬的指向这两个方面时，你岂不更该相信吗？你更要相信他。瞧，只要为了显明那样做并不是神完美的旨意，那神迹一直让我很虚弱。多少人知道这点？问问我坐在后面的妻子，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她比任何人都糟糕，不得不容忍我。我几乎不知道你在哪儿，走过来呢，这样那样，几乎上路没一会儿那就得停下来。那在这最近几次的聚会上，我把那些人带进队列里。那一开始我们有几个晚上，那三个晚上没有分发祷告卡，后来变成了这么大的聚会，我们不得不分发祷告卡。有时候我要站在那里，一次有50个或75个或许40或50个辨别人心的事发生，每个晚上都有一次，对不对？进六还有你们这里参加过那种聚会的人，肯定的，那是事实。这带来什么结果呢？当一向离开我，我动身回家时，我都忘记自己住在哪儿。在公路上，我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你想告诉我说神会这样带一个人吗？不，先生，这是一个人凭自己做的，用路标来代替使命。 后来我停在路边的一棵老树下，是在华盛顿州的某处或以北的什么地方。我说，主啊，请你让我清醒过来，再好起来，帮助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让我呢再次明白会众，弄清楚这使命。我现在得到了。那天我坐在肯塔基的山脚下，大约是白天的时候，神向我启示了，这个就是了。现在我奉主耶稣的名出去。是的，信靠他而活，信靠他而得健康，信靠他而好了。我不能使人信靠他，你必须自己信靠他。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这12年之久，神借着他的道和天使，借着神迹奇事见证他是真理。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想相信，那么就永远不会信了，对不对？但这时候已经到了，因为我在山上已经待腻了，我要上去过约旦河，我要进入丰富的应许之地，我要不惜一切得到信心，不是仰望神迹，不是仰望神启示我某样东西或某种路标，我要仰望哥哥他，并说，主神呢，我因信而来，我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来。那今早这里有些人要带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迎战你身上的疾病和苦痛，我要这么做直到神把我的生命取去。没错，只要他还赐给我知觉和悟性，我就去祷告，你不要放弃你所信的，这样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好起来。要信心坚定，如果你不信就根本不要上来，因为你只会害了自己。那他录在磁带上，那就在这儿，从今以后不再求辨别人心的事，直到神赐给我，告诉我做某事，去告诉这人某件事，我就去告诉他们。他说做某件事，那我就去做。但是目前我是站在这里说，现在看着我，你全心相信。是的，那这位某某人，你是约翰多，从哪里哪里来，你得了癌症很久了，某某医生告诉你你不会好了，那你就去做了某某事，现在你得把它收回，那纠正这事，在你痊愈之前先去纠正这事，好了多的勇，现在去吧。那相信的，那你是某某姐妹，从哪里来的，你是从某某地方来的，然后我就痊愈了，简直不知道要做什么。接着你知道又来了另一个，我正在注视我所看到的人，然后我从聚会中出来，那么我在哪里呢？不再那么做了。那作为他的仆人，我奉主耶稣的名来。如果神在这之前没有向你们证明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那你永远也不会相信我告诉了你们真理。阿们。没错，这是真的。多少人想要代祷请举手。好的，现在我要 Teddy。 Teddy 还在会堂里吗？他一定是走了。那这里谁是司琴的？能为我弹这首只要相信的曲子吗？那谁愿意呢？那这里有人会弹琴吗？你有？那或者什么地方你有这首歌的录音有吗？那这里有司琴，要为我弹一下只要相信吗？那请上来。那男女都没有关系，那很高兴你上来谈。好的，亲爱的姐妹，那如果可以，那请你慢慢的来谈。那我们不打算分发祷告卡，我们在像这么小的聚会中那就不需要祷告卡了。那如果在大型聚会中，如果我为500人祷告，那我们就得发祷告卡，那你还得发，因为有太多的人挤到人群中。行，多少人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哦，有什么事我感到我已经做对了，有什么事他从我心中拿走了，12年来他一直在那里。李弟兄，我知道肯定出问题了，但现在我知道这个已经没有了，我说过了，也录在磁带里，他现在从我心中拿掉了。那记住，你只能靠你个人的信心得救，你只能靠你个人的信心来得医治。你相信这是圣经吗？这是神的道。不管你去哪个教会，你相信你的牧师是属神的人吗？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应该离开那里，到一个属神的人那里去。那么你说相信他，相信他在告诉你真理，那么就接受他，你自己个人对基督的信心救了你。不管你的牧师多么好，不管你妈妈多么敬虔，多么圣洁，那神的道有多么的真实，不管你哭过多少次，祷告多少，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你们得救是因着信心。那一次雷推，不管你多么，那神的道说他在末日要拆来这使命，借着两篇显明的道，我把肉身的以色列和属灵的以色列连在了一起。我们正在盼望这个时代的约束啊，就是圣灵领我们到那片土地去。 他必须通过某个人说话，因为他是圣灵。他所告诉我的，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现在你们相信，就必得医治。那让这些人站在队列这边，那到你到那边去的，彼得、保罗，彼得在哪？那上这里来，来帮一下道好吗？那你们每个经过祷告队列的人，请记住，如果你没有全心相信，病会再回到你身上，这是真理。你必须要相信。那记住，你是那个生病的人。神在他的圣经中说，神借着他的使者差来这使命，神又借着他的天使证明了。现在你必须相信。那你们要接受代祷的人，圣经在这里这么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这是真理。那我们要全心相信这一点，神就必赐给你医治。那请从这边过来，从这里过来，从这里回去，那让这边过来，从另一边，也从另同一条路回去，那让那边的人站在这右边。好的，什么意思？怎么说？啊，我要走下去。好的，先生，那走下去为他们祷告。那这些信件和手帕我已经祷告过了。那你们很多人，一些人可能要走了，那不要忘了今晚的聚会。这聚会那要讲印证，即神真实教会的标志。行，那对于你们要接受代祷的，你绝对相信你会得到医治吗？你若不信就不要上来，那如果你信，那你就应该上来。我不是医治者，但我有医治的恩赐，这个已经见证过了，在过去很久以前已经证明这是事实了。瞧，我记得我过去常到这里的医院，那时候只是本地浸信会的传道人，我到医院去，那里过去有位老护士，他住在霍华德公园那里，我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还在那所医院。他常对病人说，啊，你们会好的。那说那个年轻的浸信会传道人来为你们祷告。行，那还是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现在这已经从本地传遍了全世界。那神赐给我这些异象是为了弥补我教育的不足。那如果我受过其他传道人所受的教育，比如我所认识的人，像那位弟兄或那位博士或其他的人，那我就用不着这个了。但我必须得有这个来弥补我的不足，弥补我在教育方面的不足。我必须有这些的神迹，这些的神迹证明了它跟教育所具有的功效是一样的。但你瞧，如果你没有这种的资格，神能够以别的方式给你这种的资格。那你要有信心来相信。那我要你们每个人在所站的地方向神承诺，因为你若不承诺，这就帮不了你。我要你们每个人不可有一点的怀疑。那当你经过队列，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你从这里走出去，那你可能看不到一点结果，但是耶稣从未说你看见了吗，他并没有说你感觉到了吗，而是说你信吗？你信吗？你要是能信，那一直以来我都注意到这一点。那我为病人祷告后，那在有些人身上神并没有运行变别人心的事，那他们走了以后就说，我什么也没得到，他什么也没告诉我，那种人通常什么也得不到。但有些人经过队列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相信。那有回音的就是他们这些人。那你知道伯纳弟兄，好几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可能过了两三个星期或什么的，但突然间我开始感到那东西离开了我。瞧，他离开了，瞧，明白？你可以说你相信。那参加聚会有三种人，有不信者，表面信徒，真信徒。有些人做的好像他们相信，哦，是的，我信，但他们不信。如果你信，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信，你就不可能得不到医治。那听着，让我重复一下，如果你信，你绝对不可能得不到医治。神的道要先出来，赐下这使命，你相信这点吗？神的道说要先这样，它超乎一切之上。其次，主的天使证明了它，神迹印证了它，对不对？那没有一个落空的，在神的道中没有一句落空的。有人说神赐给他们医治，但现在神从他们身上收回去了。我要人把这点指给我看，哪有这样的事？我要指给你看，耶稣在哪里曾吩咐他的教会为病人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那你告诉我他在哪里说这些事不再发生呢？你在圣经中指给我看。行，神说他在末日要做这些事，兴起这些事，看看所成就的事吧。神持守他的道，我已经告诉你们，神差派了我，现在世人都知道了，科学也知道了，主的天使证明了这事，结果证实这是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疾病的世界里，有许多人需要带到。我想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别的途径。有一次摩尔弟兄对我说，有个可怜的小女孩爬到了会堂里，这残疾可怜的小家伙试着爬到我所在的地方，我低下头看到这孩子就开始哭，瞧，他无法把他带到队列中，因为他没有祷告卡。没人知道那是孩子的最后一个晚上，摩尔弟兄等人曾把他带出了队列。第二天我们坐下来谈论这事，他说，伯朗弟兄的令我伤痛。我说，令你伤痛，那你认为对我又会怎么样？瞧，一个残疾的小女孩，这事扎在我心里，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事了。在伊利诺斯州，一个残疾的小女孩爬上来，乌黑的头发，棕色的眼睛，这个小儿麻痹患者接着要爬到我所在的地方，下面的管理员不得不帮他回到座位上，他又从座位上爬出来，要爬到上边来。为什么？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如果把什么人省去，把没有祷告卡的他给放进来，那其他人感情又会受到伤害。瞧，没错，那不能那么做。我说肯定还有别的途径，真希望那时能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情况肯定会大不一样。那你们每一个人，这唯一拦阻你得到医治的东西就是你的不信。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这里站着瞎眼的、残疾的、受痛苦的、患病的、快死于癌症的、得溃疡的和肿瘤的人，主要他们现在都站在队列中。我已经传了道，这12年来你在全世界证实了这道。我祈求你的赦免，我知道我不是故意要那么做，我那么做是因为我以为我所做的是对的。主啊，现在我来谦卑地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祝福我的祷告。当我为这些人祷告时，愿每个人都得到医治，祝福他们的信心，主啊，帮助我们的不信。愿今早每个人都能真正抓住意象，愿他们没有一个失落的，愿他们明白这是符合圣经的，思想主的天使起初在那里所说的，正如摩西被赐予两根刺。那接着两年前有一只手降下来，拿着圣经，就像在巴比伦墙上写字一样，看上去是人的手，他同样指着圣经的这一章，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父，今早他就在这里，已经显明了出来。主，我们为此感谢你，愿你赦免我的过犯。现在当我们进入祷告聚会时，愿神的大能医治每个经过队列的病人。作为你的仆人，那我出去，我不求任何特别的恩膏，不求任何特别的东西，而是知道这一点，就是在我生命中有这个使命，我上去执行它，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位弟兄，请你站到这里来。那带着这恩赐，那我不打算用油来膏抹，那我只想做他吩咐我做的事。这个使命说使人相信你并要真诚，你们信吗？我是真诚的，那事情必定会发生。那位弟兄要来领唱，那我在为病人祷告时，那请你们都安静的祷告。原著，那位弟兄开始唱，只要相信，磁带有空白。 主耶稣，我按手在这个得肾结石的妇人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们，愿他回去并得医治。阿们。事情成了。你的问题是什么？主啊，我按手在这个得前列腺炎的弟兄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的权势。阿们。你一定会得到的，去相信吧。主啊，我按手在这位两腿严重浮肿的姐妹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浮肿，去吧，相信他，姐妹，你必会看得见的。主啊，我的姐妹有心脏病和其他的疾病，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些病，是照我的使命做的。主啊，这位妇人视力下降，又有心脏病，照着神赐给我的使命，我奉耶稣的名斥责在他身上的这些病。阿们。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好的。阿们，我全心的相信那是真的。你说现在要走，你怎么样也会走的，没错。但首先在他告诉你之前，你若诚实不疑惑，你就会好起来，绝对没错。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他又死了，但他从死里复活是要显明神持守他给人的供应。他说，玛利亚，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信这话吗？我受神吩咐叫死人复活，你信这话吗？是的，主，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还会再死的，但耶稣使他复活，要显明他就是复活与生命。瞧，神行这些事儿，是凡事都在神的次序中。那我很高兴地说这话，一切都在完美的次序中。你若能信，凡你所求的都必赐给你，必定是这样。好的，我们把他们领上来。那现在继续祷告，那神祝福你。主耶稣，我们的姐妹病得很重，她听我站在这里传讲神的道，主啊，愿你使这因怀疑产生的迟钝离开他们所有人。主啊，愿他们起来离开这座一直来回绕行的大山，上去到约旦河。主啊，求你应允，愿我们的姐妹从这一刻开始走上这条路，相信神医治她的身体，奉耶稣的名继续朝前走吧，要相信。神祝福你。主耶稣，为了他女儿和家人，请把他心里所愿的赐给他。我奉耶稣的名祈求，当我按手在他身上做出信心的祷告时，愿他得到这个。如果我不信你，就不会按手在他身上。如果我知道你不会医治他，我也不会为他按手。但我相信，主啊，他也相信，我们把两人的信心合在一起，奉耶稣的名而信。阿们。神祝福你，帕特。主啊，他要他宝贝的孩子们都得救。他的听觉的严重下降，医生说白内障侵袭了他的眼睛，他要为神的荣耀而活。主啊，当我为我的弟兄献上请求时，请你赐给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不要疑惑，相信你所求的。一位女士跟伯拉罕弟兄讲了约二十秒钟的话。好的，姐妹。主啊，这位可怜的妇人站在这里为他的儿子祈求，主啊，你不愿有任何东西伤害他，他儿子去做皮肤移植，他为他的身体和救恩祈求，他为他的亲人祈求，主啊，他也为自己神经不安而祈求，他快要崩溃了。神啊，我祈求你把他心里所愿的赐给他，医治他的苦痛， 使得痊愈，奉耶稣的名我做出这信心的祈祷，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相信他，神祝福你。主啊，为了他亲人的得救，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应允他的请求，阿们。姐妹，现在相信你会得到，他就是你的了，你若信他就必成就。为了我们的弟兄爱的加泰勒，主祝福你的心，你一路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来，那边热吗？这里有位女士在我的聚会中得了医治，她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凤凰城来的吗？女士，你不是从那里来的，你出席过在凤凰城的聚会，你今天要她为你做什么吗？从你身上除去哮喘，神祝福你弟兄。亲爱的神，这位宝贝的弟兄因为对会众有负担，从大声呼喊，我祈求你使他得释放。他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来到这儿，要接受代祷，站在队列中，要听信息，要得到鼓励。主要这看来是个极大的牺牲。是的，但南方的女王骑在骆驼背上走了3个月，穿过撒哈拉沙漠，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圣灵就在这里，他比所罗门更大。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身上的痛苦，把他心里所愿的赐给他，让他走在为他预定的路上。愿神的慈爱住在他身上。我为我的弟兄祈求着祝福，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艾德，当你回家时带着他回去，这是你的，我把他给你，去得到他吧。乔治弟兄，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乔治莱特，多少人记得他最近即将死去时所发生的事，所有的医生都不理他了，他的身体像这样肿胀，心脏里有一块血块，几个医生都放弃了他。我去为他祷告。那冯克弟兄，我想到刚才还在这儿，那个晚上他跟我在那儿，那我坐在那边的山上，那装作要去打猎，那现在我要对着教会说，我要说出一直在发生的一些事。很多时候你们以为我在打猎，我并不是在打猎，这只是一个借口，免得有人跟着我。我得去那里单独与神在一起。朋友，我不是去打猎的，所以我是去打猎，但不是那种的打猎。我坐在山上，那对人来说我是去打野兔。我走到房子后面，举起手对着房子一直在祷告。那一天晚上圣灵对我说，有一个人他来自一个教会，这教会不信神的医治是正确的。不久前有个曾去到他家的传道人试图在一场辩论会上来抵挡我。那里面这里许多人那天晚上也在那儿，你看到那个人在那里几乎失去了理智了吗？最后他想要得到圣灵，来他弟兄说，弟兄，但他最好的朋友得到了。想一想，这个有个人站在那里争辩，他说，首先我要告诉你，你是属魔鬼的，我说我为此原谅你，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他转过身来，我知道你得到了基督的灵。我说，几分钟前我是个魔鬼，现在又是一个属基督的，到底是哪一个的？行，所以有可怕的事情临到了他们。那这个人躺在那里快要死了，这个人从嘲笑莱特说呢，去叫你的神医来吧。当时我正在肯塔基的列克星顿，那里有个妇人的癌症得了医治。那天早上大约5点钟，那主在一个异象里指示我回来，他指给我看这事，说你要跟乔治莱特弟兄握手，他要来到这会堂，走到这里跟你握手。那个取笑他的人莱特要给他挖坟墓，我过去不知道，我不知道莱特挖过坟墓。我打电话给莱特姐妹，她一定在这里的某个位置。是的，我打电话给莱特姐妹说，我有主此说。没错，那些就是我从现在起想要看到的意象，然后要告诉某人某事，他回来了。我说，乔治弟兄要给那个人挖坟墓，我站在那个取笑他的人的墓旁，他要来到这会堂，我要跟他握手。那血块离开了乔治弟兄。那事过后大约1-2个月我回来，那他总是几乎总是从这条路进来，但那天早上他却从那条路进来。 我说瞧瞧瞧，他从这里走过来要握手，完全一样。今天他就在这儿，那已经有来了已经九年了，九个雪块，九年前。顺便说一下，我听说希克森姐妹的事，希克森弟兄今天在这里吗？他好多了，很好。他身上原来也有血块，手脚上有一堆的血块，那现在来了，手上得了风湿。那是他女儿海特莱特，他正坐在那边，刚才我做了他的见证。那时新的事工刚开始运行。没错，海蒂姐妹，不知道你两个儿子金岛在不在，他们跟你在一起吗？孩子在哪？他们两个都站在后面，两个男孩在那边。我们弟兄的女儿是他们的母亲，孩子们请举下手，让人家看到你们。好的，他们正站在后边。太好了，肯定的。好的，乔治弟兄，我知道你信，我知道很多次我夜间躺在你的房间里，傍着窗外听吵鸟叫。乔治弟兄，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愿神与你同在，直到那个时刻。我知道神会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不久前在那个异象中，我看到那些老人又变成了年轻人，有一天我也必看到你这样。我的天父，请你把我们弟兄心里所愿的赐给他，医治他的风湿病。父啊，他已经老了，我祈求你帮助他，帮助莱特姐妹和可爱的爱迪斯和他所有的家人，帮助海蒂姐妹和她的孩子以及他们所有的亲人。父，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应允这个请求，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79岁了，愿神祝福你莱特弟兄，愿神赐你更多的年日，赞美主。多尔顿弟兄，呵呵，这是我很宝贵的一位弟兄，我要告诉你们那件事，我没有时间全部讲出来，他妻子知道了，他说他快死了，是心脏病发作吗？姐妹，先前主给了他一个梦，梦的讲解也来了，当心脏病临到弟兄时，他正站在他前面，说我拒绝这个，神已经给了他妻子做了一个梦，说事情要那么发生，梦的讲解也来了，那当时医生认为这人快死了，但今天他仍然活着。主耶稣，我们宝贵的弟兄，他驾车这么长的路来参加今早这场聚会，他的臀部都坐坏了，这就像一部汽车，主啊，零部件开始磨损衰退，但主啊，你是他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力量，求你加固他臀部残疾的地方，主啊，求你加固他每一个脆弱的部位，赐医治给我们宝贵的弟兄，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阿们。神祝福你多尔顿弟兄，他一定成就。好的姐妹，主能为你做什么呢？小多尔蒂姐妹，这是贝蒂吗？哦，贝蒂，神祝福你的心。这会堂里有谁不认识贝蒂多尔蒂？我过去的第一次事工就是坐在这孩子身上，多少人还记得这事儿？贝蒂患了圣维斯特舞蹈症，那他处在这样的状况中，那行为举止根本就不像人了，医生对他束手无策。后来我去了圣路易斯，这教会拿出钱来，我借了某人的大衣，他们凑了10块钱让我过去为这小女孩祷告，她只是一个女孩，那坐在那儿大概就像这么大，那是个小不点的小女孩。那我留在那多尔队弟兄在这儿吗？他不在。我祷告祷告再三的祷告，但是也没有什么用，那最后就坐在多尔队弟兄的车里，我看见了一个异象，只是他们该怎么做，他就听从了异象，照着主所说的那样去做了。那我相信在当时那样做与他们的想法有点出入，那但他还是完全照着主所说的去做了，贝蒂便得了医治。我第一次看到的那异象说，多尔蒂爷爷坐在床的一头，多尔蒂弟兄坐在另一头，让他拿一块布给孩子洗脸洗手等等。我就下去做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贝蒂现在得了白内障，不久前我在切刀回的会堂后面被他做了祷告， 那贝林，那亲爱的，让我们走到这边，那靠近一点。那我想扶着你的手。那贝林，你完全看不见了吗？只能分辨白天和晚上。你现在多大了，贝林？22岁了，当时的大约7、8岁。多少弟姐妹，你真的是够难的。你知道，贝林，我一直相信神有些事儿要你去做的。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这样。那现在我相信是仇敌干的这恶事。那贝林，你知道这点。那如果我有能力到达那儿把那些的白内障取出来，那我肯定愿意去做的。但我没有这能力，贝林。但我第一次告诉你的是事实。但我坐在这儿，你和我好像基督徒里的弟兄姐妹那样。你宝贵的爸爸多尔蒂弟兄是我最亲爱的一个弟兄。你亲爱的妈妈也在这儿。我住过你们的家。你跟我一起分享食物等等。你好像是我的亲妹妹一样。现在我要诚实的对你说，就像我对坐在这里的 Dolores 那样。那贝利，神应许过这事儿。我要你对大家，那你父亲是一个传道人，你生长在一个为病人祷告的家庭里，人已经为你祷告过很多次了。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要胜过去了，但又来回摇摆，我们忽略了它的价值。有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瞧贝利，你已经长成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姑娘，那看到你的眼睛变成那样真是羞愧。美达还在会堂里吗？那我妻子想要见你。那贝利，我要她看看你，她长成了一个多漂亮的姑娘啊。贝利，你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你一直都是一个好姑娘。那贝利，在你的生活中有些事儿你失败了，那现在就像医生检查你的身体一样，那我要查看你的灵魂。那贝利，你在什么地方辜负了什么？那如果有就向她承认，说出啊，如果你让我再次胜过这个，我会不一样的。贝利姐妹对伯拉罕弟兄说话。那这是一件怪事儿。那让我们这么想吧，那我本不知道贝利多尔蒂来参加这堂聚会，那我另一个是辨别人心那运行的第一个人就是贝利多尔蒂，那现在又再次回到第一次的聚会中。当时他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想再次开始那个辨别人心的事儿，因为是在祷告队列里。但现在他说了他该说的事儿。他曾被圣灵充满，当时我还在圣路易斯。那作为一个少女一个小孩，可能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但谁没做过呢？谁没有呢？若不是恩典我们都失丧了。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神就会赦免你的过犯。现在我把自己的信心提升起来，主啊，我把这个女孩带给你，我按手在她的眼睛上，我斥责这些的白内障，我相信贝利会再看见，让永生神的大能，神圣的这位再次赐给贝利视力。当信心在我身上时，我献上这个祈祷，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我再次和姐妹在某处握手，今天明天不管什么时候，愿他那对明亮的眼睛再次看着我说，巴他弟兄，我完全可以看见了，跟我从前一样了。让我们来相信这事儿。多尔蒂姐妹，你信这事儿吗？主啊，我奉神儿子耶稣的名，当我姐妹站在这里时，我把她心所愿的赐给她，让第一次医治贝蒂多尔蒂的大能第二次医治她，让她医治我们的姐妹。 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有位弟兄跟不同的弟兄说话，我们的弟兄想要得救，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相信他为你受死又复活了吗？你现在宣称他是你个人的救主吗？那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一切的罪的问题都离开这个人的良心，愿我们的弟兄在一生中的这一日成为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请你转向会众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现在他很高兴他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赦免了，这也是我们所喜欢的。 Amen， 双重的医治。那今早借着我所带来的信息和所知道的事，我做成了更多的事。那我已经跟随着使命，我所做的事比过去五年的还更多，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神旨意的中心。那从一个事工转到另一个事工，对我可能是一件难事，但这并不是改变事工，而是把同样的事工带到更高的领域。这还是起初的使命，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建造在这上面。现在是时候了，我全心的为我所祷告的每个人相信，我相信他们会好起来。我们有了这所有的确据，那这一切是年复一年显出了绝无错谬的证据，即圣经又活了。那么它怎能落空呢？它不可能落空。那只有一样会使它落空的，那就是你不信它。若是耶稣亲自站在这里为你祷告，做了今早我们所做的同样的事，如果你有一定量的信心来相信，那他也能够成就。那如果你有同样大小的信心来相信，那过去所成就的，那现在也必成就。因为我只是代表他，我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只是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只是一个人，但神在某处必定得有一个出口。他用他的道证明这事儿，他用这事工来证明，他用主的天使来证明，这就是了。现在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那记住，像小孩子那样，如果有痛苦，那不要再去看他了；如果有疾病，也不在那里，不要去看任何的症状，任何与你所求的相反的东西。很多时候，凡到神面前的孩子，必须先受试炼。我们受试炼是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信。你们会有征战和苦难，但记住，我们正在前进中。神祝福你们，我爱你们。靠着神的帮助，我希望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愿他使我做他的仆人来服侍你们。这是我的祷告。那请为我祷告。那记住，今晚的主题是永生神真实教会的五个绝无错谬的标志。那在这之前，让我们站起来一会儿。哦，我相信，哦，还有洗礼的侍奉吗？哦，有洗礼的侍奉，要受洗的人在这儿吗？那谁要受洗，请举手。那有要受洗的吗？哦，一个、两个、三个。好的，朋友，我非常非常的抱歉。那对那些要走的人，我来解散他们。那其他想受洗的，请留下来，我们一会儿有一个洗礼的侍奉。父神，让那些要离开的人身上带着你的福分、祝福和恩典，感谢你今早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我们现在要离开那座山，开始往上走。主啊，愿我们踏上每个阶梯，直到到达神的国。主啊，求你应允，现在与我们同在，赦免我们的罪。那些留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使他们的罪得赦，愿这些事得到应允。今晚再次把我们聚在一起，愿你的大能和祝福今晚降在我们身上。愿今晚是个伟大的晚上，愿许多困惑的人今晚得到纠正。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如果你们想坐下，那现在可以坐下，我们要为洗礼来做准备。